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认识我们，你也使我们认识了你。在这主日的早上，我们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投靠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歌颂与赞美。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差遣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感谢你将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今日做你的儿女，成为生过的子民。主啊，是你保守看顾我们直到如今，我们每一天都领受你的恩典，我们所经历的平安是从你而来的，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的，也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夺去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在这困难的时候能够更加爱你，更加彼此相爱，也更加爱我们周围的人。主啊，我们也要为这个远离你的世代向你求赦免。主啊，求你使人的心不再刚硬，而是会转向你。我们也求你赐下怜悯与医治，使人可以看见你的荣耀。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此刻主，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我们求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因为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啊，求你赐下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光照引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继续一起来看以弗所书，请听我读今天的讲道经文，以弗所书2:11-22。以弗所书2:11，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呐，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弟兄姊妹们，你是怎么看待教会的？在以弗所书第1章的后半部，保罗的祷告中， 他最后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的。教会是主的身体，我们的主要充满他自己的教会，要借着教会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这也是神给教会的使命，这也是我们今天所一起读的以弗所书的主题，就是荣耀的教会。教会不是指着一座建筑物，那叫教堂。教会是指着一群人，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组成的。当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首先我们常常会想到是个人性的。的确，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是个别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单独的来面对神，自己决定是不是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我不能代替你向神悔改，我也不能代替你来相信耶稣基督，同样你也不能代替我悔改，你也不能代替我来相信。不是因为我的父母信了耶稣，然后生出我来，我就是基督徒。救恩是不能遗传的，救恩是不能代替的。这也是我们上次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一到十一节所看到的，教会中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工作。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人因为犯罪而与神隔绝，所以神就要在人的身上有一个救恩的工作。神拯救的工作是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再一次创造的工作，是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个工作。他将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得着新的生命。这全然是神的恩典，这是从个人生命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救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住，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现在是复活住在天上。因为有新的生命，我们进入到属天的境界，就是神的国度，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保罗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就是群体性的关系和身份的角度，让我们来看到救恩要带出的一个改变。那在这十二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将分三个点来看。第一点是从远离神到亲近神，这是我们从十一节到十三节来看见的。从远离神到亲近神，这是从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要来看见的。十一节这样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里我们发现，在十一节的地方，保罗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 是外邦人。保罗在这里对以弗所人说，你们信主前是外邦人。可是保罗为什么要特别的指出来说他们是按着肉体呢？按着肉体指的是外在的身体上的，这是保罗时代的犹太人所特别强调的。当时的犹太人把人分为两个 群体，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个区分是绝对的，因为区分的标准是犹太人定的。犹太人看重的是外在的身体上的割礼，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肉身的割礼是他们与神立约的记号，代表了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代表了他们是神特别拣选的子民。那么当犹太人用这样一个割礼的标准来区分人的时候，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呢？后果是犹太人把拣选的功劳归于他们自己。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过，拣选是什么？拣选是神的恩典。神拣选犹太人不是因为犹太人有什么比别的种族好的地方，而仅仅是因为神的主权和神的慈爱。摩西说，以色列人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可是神却在他的旨意的里面特别拣选了犹太人，为的就是彰显神的慈爱。可是当犹太人不看到神而只看到自己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割礼是神恩典的记号，割礼是代表着神的拣选。他们反而把割礼当作自己骄傲的一个资本，他们自以为义，他们觉得自己有了割礼是特别的，他们看自己比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优越，所以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认为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他们不和外邦人吃饭，甚至到一个地步看外邦人连狗都不如。弟兄姊妹们，这些犹太人实在是误解了圣经的教训。请问真正的割礼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二章的28-29节那里这样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真正的割礼不是外面肉身的，而是心灵的。可是当犹太人他误解了割礼的意义的时候，他们就远离了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们，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心意，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心意，是要万国都能够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这是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心意。可是这些作为亚伯拉罕后裔的犹太人，因为他们的自我中心，他们完全错解了神的恩典，因此他们自以为义。结果是什么呢？他们不但 不能把神的祝福带给外邦人，却给外邦人信主造成了一个极大的障碍。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外邦人与基督无关，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没有神，是因为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的错误，将这些以弗所人，甚至说将所有其他的外邦人，就是没有受割礼的人，排除在神的约的以外。所以外邦人他们是远离神了，他们没有办法来亲近神，因为他们没有割礼，他们在遗传上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感谢主，保罗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弟兄姊妹们，神的旨意不被人的软弱所拦阻，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的旨意必定要成就。犹太人会犯错误，但是神不会犯错误。神定义就是要借着他儿子耶稣的血来拯救以弗所人，在拯救外邦人，是以弗所人，是外邦人可以亲近神。这里保罗也向我们指明一点，亲近神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借着耶稣的血，不是借着割礼。这也是保罗在这里用一个间接的方式来指出犹太人的错误。他们由于对割礼的错误认识，其实他们也远离了神，他们也需要借着耶稣的血来亲近神。所以现在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中国人，也是那些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我们没有割礼，但是感谢主，我们也借着耶稣的血可以亲近神。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我们如今就是亲近神的人。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这样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不是犹太人的割礼。那这里我们还可以得到什么提醒呢？我们实在是还要思想这些犹太人，他们因为自己骄傲，只看外在，只凭自己，就误解了神的心意，成为别人与神的关系的一个拦阻。我们要吸取这样一个教训。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重视属灵的外表，而忽略了属灵的内在？当我们圣经懂得多了，我们在教会服侍多了，我们是不是就以此为满足，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属灵了？求主怜悯我们，要重视属灵的内在，做一个真受割礼的基督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这样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他在腓立比书三章三节也这样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脱去肉体情欲了？我是不是还在靠肉体？今天我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神，我是不是以神的灵来敬拜他？求主让我们看见，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是真受割礼的人，我们已经脱离了肉体情欲的败坏，如今我们实在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一个真正亲近神的人应该有的属灵的表现。这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一个方面，从远离神到亲近神。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浸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与神的关系被改变。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从冤仇到和睦。我们来看第14到18节。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借着基督，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从冤仇变为和睦。这是这一段圣经要告诉我们的。那为什么基督可以给外邦人和犹太人带来和睦？保罗说，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和睦。这是14节的头半段，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的直接翻译。他说，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和睦。其实从旧约开始，我们就看见在以赛亚书的里面说，那位称为以马内利的，他是和平之君。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赞美的时候这样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基督在他短短的30多年的人生当中，他就是这样的两个目标，一个是荣耀神，一个是将平安带给地上的人，就是带给地上他说喜悦的人，就是信他的人。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多次的来提到，神是赐平安的神。平安、和睦都是同一个字 ,peace。基督自己就是和睦，就是平安，借着他成就了我们的和睦。那具体来说，这个工作，这个成就了和睦的工作是如何完成的呢？首先，借着耶稣基督 除去了他除去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敌对。十四节说道，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里保罗说，有一道在中间隔断的墙，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合一的拦阻。在这里，保罗是用圣殿来做比喻。我们知道，在圣殿最外面有一个外邦人院，那外邦人是不能进入内院的，那内院那里只有犹太人才能进去。那在这两个院之间就有一道隔断的墙，将外邦人和犹太人分开。这是在旧约律法中的规定。那这道中间隔断的墙，让犹太人认为只有我们犹太人，神特别的选民，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去。这也是他们自以为比外邦人高的一个原因，这也是他们自以为义的第二个原因。前面讲到割礼，这里讲到的是他们的律法。保罗说这道墙已经拆毁了，显然保罗这里所讲的不是一道有形的墙，而是与15到16节里面提到的冤仇有关。我们如果看英文，冤仇英文就是敌对。为什么外邦人和犹太人会有敌对呢？那保罗还说，清清楚楚的在这里说，这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或者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律法的规条会造成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敌对呢？律法不是神赐给犹太人的吗？保罗在罗马书不是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吗？为什么在这里却被称为冤仇？其实这和上面11到12节犹太人，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犹太人误解割礼是一样的。律法虽然是神所赐的，是好的，却因为犹太人的罪，律法成为他们自以为义的根据。他们自以为靠着遵行这些律法的规条，他们在神面前能够比外邦人高一等，所以他们就轻视外邦人。而外邦人面对犹太人的轻视，也采取了敌对的态度，这就是冤仇。保罗说，借着基督，这冤仇已经消除了。因为实在是借着基督，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在罗马书中，保罗说，律法，我们已经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这冤仇已经因着律法的功用消除而消除了。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积极的一面，就是要造成一个新人，借着基督要造成一个新人。这里说的新人不是指一个单独的人，英文只用 one， 指的是教会，指的是一个新的族类，是由所有重生的基督徒组成的一个属灵团体。 乃是包括了外邦人和犹太人。这个新的族类是与神和好的一群人，他们同被一个圣灵所感，一同进到神的面前。你看到没有？基督解决人与人之间隔阂的方法，独特的地方在于，借着他自己使人先与神和好。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有的律法都指向基督，基督来了，他是律法的应验。当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律法的要求以后，人就与神可以和好，人不再需要靠着律法，靠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只需要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一同来到神的面前。那如果这样的话，犹太人所赖以夸口的律法就已经没有作用了。这里给我们两个方面的提醒。首先，在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时候，要注意自己与神的关系。第二，就是要被圣灵来引导。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需要祷告。弟兄姊妹们，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举详细的例子来说明。但是，做基督徒这么十几年来，当我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当我面对人际关系的一些困难的时候，神感动我，常常用来衡量的一个原则，就是耶稣所说的一切先知和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我问自己，在这个人际关系的里面，我是不是真的爱神？我是不是真的爱人？我是不是真的顺服了神的旨意？我是不是真的对人有表现出一种怜悯？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废掉冤仇，就是要向我们说明一件事，只有爱能够化解敌对的关系。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榜样。他没有罪，却为我们成了罪。这是他自己教训的实践。他自己在马太福音5章的里面教导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为他自己的仇敌，就是我们这些还在罪中的人，而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成为罪， 并且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向父神求赦免。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榜样，这就是爱人如己的榜样，这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基督是我们的和睦，我们也应该成为他人的和睦。为此，我们就是要不断地去实践爱神和爱人的原则，这样我们的教会也能长久和睦。我们在知道在教会的 里面也是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因着肉体的软弱，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有像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这样的一种隔阂。可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他人的和睦。好，现在我们讲两个方面，从远离神到亲近神，第二个方面从冤仇到和睦，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合一的建造。从远离神到亲近神，从冤仇到和睦，这是合一的建立。但是我们的神的旨意不是说我们达到合一就停留在那里，他要在合一的当中继续来建造我们。这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意思。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最后的这四节经文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我们身份的改变。保罗这里说，当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外人，是客旅。外人是指一个人，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群不同的人中间。比如我是一个中国人，当我置身于一群英国人中间，我就是外人，他们属于另外一组的人，我只是个外人，我不属于他们，他们不是我的同胞。当我们讲到外人的时候，比较多是在强调血缘家族的关系上。而客旅呢，本来是指着住在一个社区的附近，但是不属于这个社区的人。但是现在呢，很多被用来指那些住在外国的人。我们如果住到外国，比如说我们拿着美国的护照，拿着中国的护照，住到加拿大，我们没有加拿大的国籍，我们是拿着中国或者美国的护照在那里生活。不管我在那里住了多久，我的家不在那里，我不属于这个国家。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在教会里看到一些人，他来到教会很久了，他来教会比一些基督徒的次数还多，甚至有许多人都误以为他是基督徒了。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他不是基督徒，他是外人，是客旅。为什么？因为他跟主没有关系。他的身份还是外人，是客旅。而一个人得救以后，他的身份，他与神的关系不再一样了。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得救，他有三个方面身份与关系的改变。第一个，我们是与圣徒同国，也就是说，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而且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有许多属神的子民，不是我一个，不是你一个，是所有得救的人，都在同一个国里，都在同一个神的国度里。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讲到神的国度，我们会想到什么？首先，我想到的是圣洁。就像主祷文所祷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们想到圣洁的时候，我们同时就认识到一件事，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我们还在这个世界生活，但我们已经从这个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进入到那光明的国度。其次，当我们想到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到神的国度有一位掌权者，就是神。诗篇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他作者为王，代表着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困难当中，无论今天的这个世界多么的混乱，他仍然在掌权。我们是他的国民，他会保护我们，帮助我们。你看，在这次病毒疫情的时候，其他的国家会派他们的飞机到武汉去接他们的侨民回中国和回他们的国家。我们的神能给我们的帮助，能给我们的保护，远远不止这些。就像诗篇91篇，我们前几个礼拜刚刚一起读过的，他是派他的天使来保护我们，在我们所行的一切道路上来保护我们的。他不但是现在能够保护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个国度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位掌权者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永远的， 他是那位永活的主，这就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因为这个国度是永远的。圣经还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圣徒要审判世界。那最后，当我们想到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还要想到一件事，既然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就像神被派，我们被神派到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成为天国在地上的使者。我们要向这个世界来传扬神的国度，传扬神的福音，这是我们第一个新的身份，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神的子民。第二个身份，这里讲到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照着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与神之间是父亲与儿女的关系。这让我们想到我们与神的性情是有份的，儿女像父亲，在儿女的身上有父亲的性情，人也要在儿女的身上看见父亲的荣耀。这也是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彰显父神的荣耀。那同时，当我们讲到家的时候，我们还常常想到的是爱。那我们讲到神的家，我们也是要想到神的爱。他是我们的父，他会看顾我们。圣经说，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的天父都知道。而且他不但他要照顾我们在今生的日子，而且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一开始，那里就讲到他要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也是我们一开始一起读的。当我们在困难的当中，当我们思想到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思想到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思想到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父，我们应该怎样的心情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能够有一些平安和喜乐，让我们可以胜过眼前的困难呢？求主帮助我们来认定我们得救以后身份的改变。那第三个，保罗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的身份是，我们是圣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当保罗这样提醒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神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要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的能力来，这个生命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那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就是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来活出神儿女的样式， 就是神的圣洁，就是神的慈爱，透过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神的殿，这是我们得救以后新的身份，这是神要继续在这样一个合一的基础上建造的前提。那神怎样来继续合一中的建造呢？在这里，保罗强调了两点。首先，第一个，保罗说，我们的建造是以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是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的。保罗这里所说的，指的是使徒和先知的教训，对我们来说，就是圣经的真理。真理是建造我们的根基。那保罗马上又提醒，强调了基督耶稣是房角石。房角石是什么？房角石是一栋房屋最重要的基石，房屋的每一个部分都靠着这一块房角石来支撑和衔接，并且这块房角石承担着整个建筑物的重量。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基督是支撑我们整个属灵生命最重要的根基，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我们必须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为此，我们要常常的祷告，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够被神来建造。神的圣洁、神的慈爱、神的荣耀，才能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能够来见证神，来荣耀神。这就是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在基督里的合一，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的里面一同被建造。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也是有不同的群体，因着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因着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成为一体，我们同为同在神的国度里，我们同为神的儿女，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求主帮助我们认定这样的身份，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经历到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求主恩待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